多谢诗班，跟住系读经嘅时间。今日读经系希伯来书五章十一到十四节，六章一至三节。教会双刊本新约316页，教会双刊本新约316页。希伯来书五章十一到十四节，打开之后请听我读。轮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作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杂念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六章一至三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行，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诲分。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 今天很高兴有牧师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让我们一同成长。以下的时间恭敬交给牧师。请牧师。
很高兴见到大家能够今天教了快钟都可以准时到教会，那是加倍的努力。一般在教会长大的青少年当到升到大学的时候，常常都是一个灵性受到考验的时期。青少年的时候，在教会的团契有导师照顾，家里有父母的管教，但到了大学之后就有毛有翼，可以自由自己飞了。有个青年人他去了Duke University， 一间是基督教的创办的大学，那是一年级的新生。当他去了大学之后就在行李当中，父母特别送给他一本圣经，叫他就每天好好读圣经，好好地灵修。过了没多久，他就开始写信给他父母，说他需要钱，需要零用钱。但是父母就说这个是小问题，更加重要的就是你要好地每天读经。还有父母就指明他哪一章、哪一节、哪一卷书那里开始读。咁呢个大学生就敷衍一声，同佢爹哋妈咪话：系我有经常读圣经嘅，但系佢仍然系要求去攞零用钱。咁父母就喺银行嗰度转账零用钱俾佢啦，一次、两次、三次。后来过咗个学期，到学期中间放假嘅时候，咁他父母就知道他回到家之后呢，就告诉他其实你是没有读到圣经。他坚持说我有读啊，父母怎么知道呢？原来呢，父母就 在他那本圣经里面，他在电话里面所说哪章哪节，其实夹了就很多银纸在那里，只不过他没有听话，没有打开读那章那节，所以很多的宝藏他是没有发现过。很多基督徒都是不懂得在神的话语里面去领受灵粮。如果这个假设的故事，有一天你去到公园散步，见到一个四十几岁的妈咪推着个 BB 车，里面有个几个月大的 BB， 你看见这个 BB 很睿智，就想留这个 BB 去玩，然后跟妈咪聊下天，说这个 BB 几个月大啊，很睿智啊，点知呢个妈咪就面色一沉，好忧愁对你话：不妨同你讲咧，我 B B 唔系几个月大啊，今年已经22岁啦。你听见妈妈咁样讲嘅话，你会唔会话：哎呀，乜咁得意啊？22岁嘅 B B 真系可爱咧！我相信你唔会啊，你会吓咗一跳。22岁其实已经大学毕业啦，仲好似一个 B B， 仲系坐 B B 车。好不正常啊。如果你见到一个这样的人，从肉身的角度来看，你会吓了一跳，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今天教会里面是有不少的这样的属灵怪婴比比皆是的。不少人信了耶稣几十年之后，他的属灵生命还好像一个 BB 一样，他吃的仍然不是自己去吃，都是要人喂他的，不是吃干粮，而是仍然是喝奶。不单止要人喂，而且是选哪个去喂，选哪个是喂得正一些好一点的话呢，我就去了，那个喂得没那么正没那么好呢，我就不去了。这些不是属不单止是不是属灵的怪婴呢，可惜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人是习以为常了，认为不长进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信耶稣很多年都不成熟，都不会反省下究竟不长进的原因是哪里呢。香港有一间教会呢做过一个统计，教会有三大的使命的三 E， Evangelism, Edification, Equipping， 咁啊 ，E 一就系 evangelism， 即系传福音，就系将未信嘅人带到嚟教会，又向佢哋传福音，使佢哋信主受洗。唔单止带人信耶稣啦，教会另一个使命就系跟住系 E 2 edification， 就系造就信徒，使信徒成长，唔再吃奶，能够吃干粮。所谓成长嘅信徒就系有几个特质啦，例如系每日灵修啦。有读经祈祷生活啦，有团契生活啦，有肢体相交啦，识得去感恩啦，又识得认罪悔改啦，识得去为别人代求啦，有敬拜嘅生活，唔论集体敬拜或者系个人嘅敬拜，有传福音嘅心智啦，有基督徒嘅品格等等。咁啊，唔单止 E 1 E 2 E 一 E， 而进一步就系 E 三啊，教会嘅使命就系装备信徒。好似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讲，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使圣徒就可以起来侍奉，作基督的仆人。咁教会做咗个统计，计一计过去七年之中，咁就发觉每十个非信徒到教会多次聚会嘅人啊，即系唔系单单过路嚟一次嗰啲，有七个会留低继续喺教会。后来而且信主受洗的成绩似乎不错啊。咁喺呢七个受洗的信徒之中咧，大概有四个会成长的，咁啊继续参加崇拜团契。咁每四个成长的信徒当中咧，亦都有一个愿意系受装备侍奉神的。咁当你听起嚟嘅时候，觉得呢个教会都不错啊。但如果我哋从呢个角度嚟睇嘅话咧，假如从普通正常的生育来看，十个怀孕的妇人当中呢，如果你说有七个 BB 会出世，即是说三个夭折。而在这七个出世的 BB 当中呢，有四个会长大，也就是说呢三个长不大，即是成世都是 BB。咁而呢四个长大嘅 B B 当中咧，有一个系会结婚生仔。咁即系话，其余嗰三个咧就唔生仔啦。咁你话呢个系咪一幅理想嘅属灵图画咧？我相信唔系一幅理想嘅图画吓。所以从属灵嘅角度嚟睇，点解我哋会觉得刚才呢间教会系都唔错咧？就系因为咁样嘅原因，希伯来书嘅作者。就好唔满意当时收信嘅犹太人信徒弟兄姊妹。其实在呢段嘅经文，希伯来书第五章嘅下半部系一个责备嘅信息，佢严厉嘅斥责呢班嘅信徒，特别系犹太人嘅信徒，睇佢哋信主嗰个年日，其实应该系做人嘅师傅，可以系喺主学里边做老师，但系佢哋竟然。仍然是做食奶的属灵 BB， 他们不懂分辨好歹，不懂得仁义的道理，不懂得黑白是非，他们只是任人摆布。不要忘记希伯来书的背景，这封书信就是大概主后69年写成，当时就罗马提多将军带领大军重重包围耶路撒冷，之后将城攻陷，所以犹太人是面对国破家亡的羞辱，而基督徒呢不单止面对这个政治上的动荡不安，更要遭受犹太人就是自己同胞的逼迫，所以教会是面对更大的挑战的。都不是外边的问题，常常都是里面的问题，那个挑战更加大。外边可能是政治的问题，经济衰退，金融风暴等等。但教会最大的挑战，其实往往就是信徒的问题。信徒不委身，不成长，很满意做一个二十几岁的 BB， 比比皆是。所以我们看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怎样警戒当时犹太人的信徒。首先我们看看 不成长或者不肯长进的信徒，他们最少有三个的病征。第一就是他们听不进入耳，听不进去。第二就是不能够吃干粮。第三就是不能够分辨好歹。我们仔细看一看这三个不成长的病征。第一就是听不进去。五章十一节，希伯来书作者继续说到，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留意听不进去这句词语的原文意思就是耳朵迟钝。就好像我们做父母有时叫小佬哥够钟吃饭啦，不要看电视啦。咁我开饭开咗好耐，饭种都冻晒，佢哋反应特别迟钝。你叫几次，佢哋都唔会回应。如果你叫佢做功课嘅话咧，佢话反应更加慢。假如你叫佢话够钟啦，应该瞓觉啦，闩电脑啦，熄灯啦，佢嘅反应就更加缓慢。隔咗几分钟之后，先至同你讲话，咦，爹哋，你刚才讲咩嘢咧？这个就是听不进去，耳朵迟钝。究竟为什么会耳朵迟钝呢？在五章十一节似乎就讲到说难以解明，是不是因为神的道太难解明，所以他们听不进去呢？其实这个都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很多时候人听不到东西，是因为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另一样东西，所以他听不到你所说的。而听不进去另外有一个意思，就是有病的动物，他懒得去听，他已经耳朵麻木了，好像病猫一样，你怎么叫他都是没反应。圣经的确有些道理是不容易明白的，是难以解明。譬如好像三位一体的真理，就算神学教授都未必能够很完全的讲解清楚，或者基督的神人二性，或者是圣经里面讲神的预定以及人的自由意志等等，这些的真理单凭人的头脑的确是难以解明，难以听得明白。的确是需要靠圣灵开我们心里面的眼睛，才能够看出神律法那个奇妙。有不少的人就自以为聪明，特别是那些知识分子，如果当他们看到爱因斯坦这些科学的书，当他看不明白的时候就很猛的甚至要自卑感。然而当他们看圣经看不明白的时候，他就指责上帝。你就发现呢，这些人性中间那个的败坏，当人看不明白科学的书就感到自卑，觉得自己 IQ 不够，不好意思。但是看神的书看不明白的时候，就觉得不合理，不合逻辑，就开始炮轰圣经。其实这个就是魔鬼将他们心里面的眼睛蒙蔽了，心中无神。不过亦有基督徒是对听到听不进去，而听不进去左耳入右耳出，没有反应，生命亦都没有改变，没有成长。不肯长进的信徒，另一个病征十二十三节说他们不能够吃干粮。十二节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作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责备信徒不长进。他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功夫这个字可以翻译为连日。看你们学习那个连日，应该可以做人的老师了。就好像读书如果读了25年书了，应该可以做老师了。但你仍然是读 小学一年班喎，啊，年年都留班，所以呢个就讲到话神圣言小学嘅开端，学嚟学去都系学 A B C。我哋如果睇一个细佬哥一直吃奶，啊，食到五岁六岁到翻学嘅时候，都带住一个奶樽去翻学嘅话咧，咁你会唔会觉得佢可爱咧？唔会啊！你不会觉得它正常的，其实是非常畸形的。圣经的道理有些是BB food， 有些是婴孩的食物，但也有些是比较难消化的，要咀嚼才能够消化的真理。例如好像我们上一季在加勒比餐厅那个这科叫以西结书，不是容易明白48章，当然我们一季只能够较为精简是4个的异象，尤其最后那个异象40到48章讲到以西结看到异象这个的圣殿的确是很难解释，连主学老师说花了不少的时间去研究自己上过神学课程，他都不敢下一个定论，很多的解经家神学家都不可以确定究竟这个是真实的圣殿呢，或者一个理想的圣殿呢，将来会不会建造呢都不知道，现在当然还没建造过的，所以未实现的以西结那个圣殿。虽然我们是说不能够下一个定论，但是仍然要学，仍然要讨论，仍然要研究圣经的真理，我们要全面的学习，不可以因为是有些的章节较为困难，我们就避而不读，不能够只是选自己喜欢听的来听，啱听的就听，不啱的就不听，这个就是人的弊病，人的毛病，是选择性地去听。例如我们两个学期之前主学里面讲那个灵恩运动的面面观，灵恩派的教导常常都是选择性的，不平衡的了，不全面的。例如其中有一个道理，他们讲到说如果你犯罪的时候呢，譬如说如果你是喜欢，如果有些人是喂食的话，当然有只喂食鬼在你里面，讲大话的呢就是说当然有只说谎话的鬼在你里面，如果你是贪瞓当然有只贪睡鬼在你里面，如果犯奸淫的话，当然有只奸淫鬼在你里面。所以呢面对这些的方法，就不是说要认罪悔改个诚信追求的生活，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将你里面这只烂粪猪、烂粪鬼、贪食鬼、奸淫鬼赶出来，那你就会圣洁了，那你就没事了，那你就好翻了。所以灵恩派常常会说你有罪不要紧，上帝仍然爱你。我们会问一个问题，究竟是人犯罪呢还是鬼犯罪呢？没错，魔鬼可以引诱人，魔鬼也都引诱耶稣40昼夜在旷野里面引诱，但是人始终要作最后的决定和负责任。所以灵恩派很多的道理是似是而非，这一类的错误教导就使到信徒一直停留在婴孩，永远不会长进。13节说，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什么的道理啊，仁义的道理啊。可能我们会喜欢听仁爱的道理，圣灵的果子都是讲到第一个仁爱，但圣经这里说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今天很多未信的人甚至信徒都是喜欢听仁爱的道理，喜欢听神爱世人，但是不喜欢听神的公义、神的审判，那个认为仁爱就对听，公义就不对听。但是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能够只讲仁爱不讲仁义。留意当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约翰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就说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啊！斧头已经放在这个树根底下了，不结果子的树就要砍下来啊！耶稣出来传道，亦都是一开头就讲话，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但是渐渐越来越多的报道家，第一句话只是讲话，神爱你，无论什么罪你都可以得着赦免。当然所讲的绝对没错啦，是有道理，是对，亦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重要的信息，只不过是次序上是一些问题。圣经常常先讲神的公义，然后讲神的慈爱，先讲到人有罪，不能够自己 解决我们的罪，所以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上帝将慈爱赐给我们，就是因为上帝他先用公义的审判惩罚他自己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我们有 Good Friday？ 英文的意思就是好的星期五，是因为耶稣受难，所以将好的恩典赐给我们。耶稣受了公义的审判，因此我们可以接受神的慈爱。神启示自己本性的时候，常常是先将律法赐给我们，然后将恩典赐给我们。在旧约，我们首先见到摩西领受神的律法，后来然后渐渐向我们启示，让我们知道自己是不能够拯救自己，必须要藉着耶稣基督得着赦免，然后领受神的爱。而当一个人拒绝神的慈爱的时候，将来就要接受神的审判。所以先公义后慈爱。不长进的信徒第三个的病征，五章第十四节告诉我们知道，就是这个病征是不能分辨好歹。五章十四节，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杂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今天很多的信徒灵性永远不会长进，是因为他们一生一世都是认为上帝爱我是理所当然的，我应该过一个舒适的生活。尤其是成功神学很强调这一点，神是丰富的嘛，他的儿女当然应该过一个丰富的生活啦。所以贫穷绝对不是上帝的旨意，只要你向神求，神就会丰丰富富地去供应你。如果你有病，你只要向神求，神一定医治你，你信心够的话，你任何的病神都会医好。可惜如果有一天当灾难来到的时候，他们就马上会埋怨，神啊，究竟你在哪里呢？你不可靠，神啊，你离开了我。他们就会埋怨神，投诉神，向神追讨为什么？这个就是不属恋人意的道理，不能分辨好歹的后果。今天教会很少讲审判，很少讲代价，很少讲背十字架为主受苦。另一派的人特别是讲到说，我们是王的儿子，我们应该那个王子的生活，我们应该富有，我们应该健康，我们间屋应该是很大，我们的教堂应该是很漂亮，我们的会众人数应该是爆棚的。这些都是不平衡的教导，在这样教导之下，其实信徒是不能够分辨好歹，不会成长。一个不成长的信徒不能够分辨好歹，不能够分辨黑白，辨别是非，分辨对错，是一个蒙查查的基督徒。而一个成年人就能够吃干粮，是熟练人意的道理，是心窍习练得通达， 以致他可以分辨黑白，分辨好歹，分辨是非。咁啊，美的教会嘅情况点咧？咁啊，感谢主，有啲嘅弟兄姊妹系相当热心追求啊，参加主日学，参加团契查经。更有啲嘅弟兄姊妹系在教会以外啊，其他嘅啊学习嘅机会，例如啊啊，我哋附近嘅更新传道会嘅姊妹读经营啊，或者系北美嘅华神，有时嚟到 New Jersey 举办嘅神学课程。或者是这个甚至网上宣教的课程等等，去追求去学习。亦有些以前是只不过是学生基于真理，慢慢慢慢去追求长进学习，可以成为助教，可以成为其中一位教师。那这些都是可喜的现象，都是成长的信徒。当然这个并不是占大多数。在我们当中仍然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可能我们还需要加一把劲，不再作熟龄的婴孩，而是渐渐成长到有一天可以作师傅。究竟我们应该怎样成长呢？六章第一到第三节就是讲到不成长的信徒怎样成长。六章一节话，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行，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神若许，我们必如此行。如果我们留意文法的话呢，从第六章一节开始，希伯来书的作者的语气是改变了的。当然中文圣经未必能够看得那么清楚。五章下半章是一个责备的口吻，而第六章一开始是一个鼓励的口吻。举个例子，如果你叫人做事，要人改变，有几种不同的语气。一种就是 imperative 命令式，例如是如果你揸车被警察抄牌，后面闪灯，那就截停你部车，警察就用命令式的叫你显示你的驾驶执照啦、保险卡啦、汽车登记等等，没人情讲的。而另一种语气就是请求式的语气，唔该你帮帮忙啦，譬如话顶替我唱下唱诗啊，因为咧我喉咙痛啊，发炎啊，唱唔出声啊等等。又或者咧系当牧师需要邀请人做执事嘅时候，就唔可以用命令式嘅，只能够用请求式啊，拜托你啦，唔够人侍奉，请你祈祷考虑一下啦咁。第三种的语气就是鼓励式的，例如说如果在中国大陆就说，同志们让我们一起为国家努力奋斗，又或者好像美国这几个月总统大选的时候，共和党民主党两党可能他们内部是开会讨论，不如我们既然是同一党人，我们彼此同心推举一个人出来竞选，就不要内边大家鬼打鬼，那呢大家和睦同心一起去赢得这次的选举，那这个呢就是鼓励式的。而希伯来书的作者六章一开始其实就是用这种第三种的语气，鼓励式的，让我们一同成长。咁呢个咧令我想到有好几年前嘅睇到新闻啊，当啊感恩节就系航空公司最繁忙嘅时候，一间航空公司嗰个 CEO 总裁，佢唔系单单叫自己嘅员工话礼拜三啊晚上你一定要加班，一定要落力，而且系要有最 好的服务态度，不要因为你的因为这些顾客的不耐烦排队甚至投诉你就发脾气了。所以这个的总裁自己都说卷起衫袖去到 counter 个柜面那里跟这些的乘客做登记，搬搬抬抬这些的行李。这个就是跟同他的员工他的飞机那个团队我们一起去服务我们这些的高尚的嘉宾顾客，让我们一同成长。这个就是希伯来书作者那个口吻，不是高高在上的命令信徒说你们一定要成长，做什么不读圣经啊？为什么不参加祈祷会啊？就不是这样来到去吩咐，也不是好像埃契耶说麻烦你啦，多点来团契啦，支持一下啦，多点来奉献给教会，教会的建堂基金，没人服侍啊，请你帮帮忙啦，下一届同工选举的时候请你做候选人。不是这个语气，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一种鼓励性的口吻话，让我们一同成长啦。没错，这个是一个强烈的催逼，亦是鼓励性的口吻。他说让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长进，在神的知识里面去学习，让我们加油，给一点心机，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没错，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是好像圣经所说竭力追求成长进到完全的地步，不过不是单独的追求，又与弟兄姊妹是一同追求，就好像希伯来书的作者叫信徒我们一同成长了。为此我们教会今年就鼓励我们呢，是我们特别语堂编了六个灵修的小组，鼓励大家去一同读经，一同灵修成长。而且在圣灵那个催逼之下呢，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那我第二次讲到什么是基督道理的开端呢？就是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行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留意这几个的真理的课题都是有一个逻辑性的程序，一个 logical 的 sequence， 从懊悔死行跟住到信靠神，跟住洗礼，跟住是按手礼，跟住死人复活之后才到永远审判一个的次序。其实每一样每一个课题都不简单的，都可以在主学里面教一堂的，甚至在神学院里面博士论文可以写一篇论文在这里的每一个的题目的。不过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些都是基督道理的开端，那么一会我们会讲讲为什么呢？首先看那个程序，那个次序，懊悔死行就是信人修的第一步。正如耶稣传福音一开头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第一步就是悔改，悔改就好像 U-turn 转变方向，如果你过去向南行的，现在要向北行，改变我们过去那个自我的人生方向而面向神。第二跟着是什么？信靠上帝。单单悔改不够，悔改的目的就是叫我们知道自己不能够救自己，罪律法将我们众人都圈在罪的里面，是要引领我们到基督。所以悔改是之后要信靠上帝，要凭信心，信靠不单只是头脑的信，而是将生命交托给神。第三就是各样的洗礼。那你说洗礼只是一种，怎会各样呢？原来就根据犹太人他们有各 唔单止一种嘅水礼嘅仪式嘅，系各种嘅，包括系咩咧？食饭前嗰个洗手啦，嗰个洗手唔系为咗卫生嘅，而系因为佢哋恐怕日间接触咁多外邦人，特别钱银来往啊，所以接触咗外邦人会污糟啊。因此食饭之前要洗干净，唔好将嗰啲嘅外族外邦人嘅污秽咧食进身体里面。咁亦都包括基督教嘅洗礼在内。而希伯来书嘅作者喺呢度讲到各样洗礼，尤其系指到基督教嗰个洗礼。而留意，其实呢个洗礼系众数。有个意思，因为洗礼是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三位一体的真神。理论上，我们浸礼的时候应该将一个人是浸落水三次，圣父一次，圣子一次，圣灵一次。但或者就会浸得太多是腰骨痛啊，或者是呼吸困难啊等等。但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因此很多教会洗礼的时候，如果是要滴水礼、洒水礼的时候，很多时候三次的洒水在额头上，圣父、圣子、圣灵，因此这个洗礼是用众数。而第四样就是各样的按手礼。圣经里面的按手通常有几个情况，一个就是祭司献祭的时候按手将罪归在牛羊的身上，然后将它遣散差遣出去。第二就是委任一个人做事就按手，而第三就是祝福时候亦是按手，尤其新约圣经讲到耶稣为小孩子按手祝福。而第四审判的时候亦是按手，即是说将罪定在某人的身上，所以审判官就按手。各样洗礼之后就讲到另外的课，就是死人复活以及永远的审判。死人复活包括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亦包括每一个人将要复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讲到，到末日无论信主或者不信的都要复活，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复活之后有永远的审判，不信主的人就在白色大宝座面前受审，是按照在世所犯的罪而受审受刑罚，而信徒亦要受审判，那个就是基督台前的审判，是按照信徒在世上侍奉是否忠心，有几忠心就给几多的奖赏，不是刑罚的审判，是奖赏多少的审判，是交账的审判。以上种种的课题在犹太教和基督教里面都有，都会相似，不过有一样不同。刚才这么多的题目没有提到耶稣，而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就是用犹太教他们所熟悉这些的话题做基础，来指出基督教的独特。整本希伯来书都是指出耶稣基督比天使更超越，比亚伦更超越，比摩西更超越。所以只有信靠耶稣才能够认识上帝，就好像使徒行传第四章所讲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有耶稣。因此作者讲到，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这个开端就是 starting point， 好像跑步的起点。而完全的地步是指到跑步的终点，就好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大声的呼喊，讲到说成了， 成了那个意思就是说达到终点，完成了救恩那个意思。因此所有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能够达到上帝的面前，就是因为靠着耶稣基督。弟兄姊妹，我们反省一下，究竟今天我们是不是一个属灵婴孩呢？我们是否仍然是等人喂，还是自己可以吃干粮呢？是否每个礼拜日只是来领受灵粮，主日崇拜？究竟我们每日有没有灵修呢？每个礼拜有没有研经呢？无论在主学或者团契，我们有没有经常的固定的奉献呢？我们有没有向人传福音呢？究竟我们看信仰是否比金钱、比我们的职业更重要呢？或者我们听到的时候是否是云游障碍，还是我们是用心去听呢？究竟我们每个礼拜崇拜的时候是否只不过是念口往循例式，还是用心灵诚实去敬拜呢？但愿神帮助我们善用每一个机会，同弟兄姊妹一同学习，一同成长。请我们一同祈祷。主，我们到你的面前，今天圣灵藉着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让我们检查自己的属灵光景，究竟我们是婴孩、是小孩、是青少年，或者已经长大成熟，能够承担更多的责任、更大的使命。主帮助我们，主你愿意我们成长，帮助我们愿意付代价，亦与弟兄姊妹互相鼓励，一同成长。求你垂听我们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